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签署了一项立法，用以打击非法芬太尼交易，并加重对贩毒者的刑罚。当日川普在白宫签署了制止所有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国会议员以及因芬太尼过量而致死者的家庭成员。川普说，签署该法案是为每一个受芬太尼祸害影响的家庭伸张正义的历史性一步，并将毒品贩卖分子、推销者和小贩由街头清除，直到结束毒品泛滥为止。该法案将永久性将所有芬太尼的仿制版本列入美国缉毒局最危险药物清单，亦就是一级管控物质。这些毒品由2018年起已被暂时列入该清单，但这种分类指定将在这个月底到期。新的永久性分类赋予了执法部门更大权限来打击芬太尼扩散，并让美国当局能够对持有或分销这类毒品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即将推出一项措施，禁止使用中国技术或中国设备连接到美国的海底通讯电缆。FCC 将在8月对这项新规定进行投票。FCC 主席卡尔礼拜三说，这个规定将确保接入美国的新通讯电缆不容易受到来自中共和其他敌手的威胁，特别是针对潜在的中共间谍活动。他指出，海底电缆承载全球 99% 的互联网流量，随着美国积极建设人工智能和下一代技术的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海底电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推进这项新规的重要背景是，美国电信网络持续受到中共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譬如掩台风黑客事件。新规实施后，中国公司将无法获得 FCC 新的许可证，不得参与建设或营运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亦不得租任其他公司铺设的电缆容量。此举将直接影响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子公司华海通讯技术。美国众议院历经两日的僵局后，礼拜三以微弱差距通过一项程序性表决，使三项加密货币监管法案得以进入正式辩论程序。众议院以217票对212票通过了这项议事规则。该规则原本在礼拜二面临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反对，直到礼拜三晚间，部分原先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转为支持，先至令法案最终得以推进。这一次表决历时超过8个钟头，创下众议院现代史上最长开放投票纪录。这三项法案分别为天才法案，亦就是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用于为以美元为基础的稳定币建立监管架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目的是划清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加密资产的监管分工，以及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该法案禁止美联储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近日富国银行一名华人高管前往中国后受到限制出境，事发后该银行已暂停所有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富国银行驻美高管、董事总经理毛晨月在上海出生，现居美国亚特兰大，长期负责该行国际保理和贸易融资业务。他在几个礼拜前前往中国，之后无法离境。中共官方尚未说明具体原因，他的公司电邮自动回复显示他正在国际出差。富国银行向路透社证实，我们正密切关注这件事，并通过适当管道协助员工尽快返回美国。这个案件凸显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法律和人身风险。西方官员和人权团体指出，中共政府近年对中外人士广泛施加出境限制，多数并非因为刑事指控，而是涉及商业纠纷、恐吓意见人士或配合调查，而且当事人经常在登机或者过境时才得知受到限制。 日前有消息称，中共当局打算将中远海运硬塞入李嘉诚的巴拿马港口交易。中共威胁，如果中远海运无法获得股份，将设法阻止呢笔交易。中远海运是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亦是中共国有企业。目前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正是商议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以及全球范围内40多个其他港口，一起卖给美国财团贝莱德牵头的财阀。《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共正推动中远海运进入呢笔交易，要求让该公司成为与贝莱德同集装商船营运商地中海航运公司一样的合作伙伴同股东。知情人士透露，中共仲告知贝莱德、地中海航运同长和集团，如果中远海运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中方将采取措施阻止长和的这一次出售。目前贝莱德、地中海航运以及长和都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中远海运入股。日前叙利亚政府军同南部德鲁兹人的冲突持续升级之际，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发动猛烈空袭。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礼拜四说，目前保护德鲁兹公民和他们的权利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去年12月，沙拉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推翻了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政权，但新政府面临将叙利亚不同派别重新整合起来的挑战。这个礼拜三，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国防部的部分设施和总统府附近的目标。以色列要求叙利亚政府军停止攻击德鲁兹族人，并撤离叙利亚南部。美国政府之后表示，正在努力同各方斡旋，战火将很快平息。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礼拜四发表电视声明，对德鲁兹公民表示了团结的意图。他说，我们拒绝任何将你们拉向外部势力手中的企图，我们不是怕战争的人，我们毕生都在这里面对挑战，捍卫我们的人民，但我们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放在混乱和破坏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说，他和川普总统正在讨论无人机的巨大交易。美国将购买经过战场测试的乌克兰无人机作为交换，乌克兰由美国购买大量武器。泽连斯基礼拜三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透露上述消息，并表示他和川普的最新会谈重点是一项突破性协议。该协议将使美国和乌克兰相互支持彼此的航空技术。乌克兰愿意分享他在和俄罗斯3年战争中所学到的所有现代战争知识。纽约邮报说，这一交易可能会对美国军事和国家安全产生变革性影响。官员和无人机专家警告说，和美国相比，中俄在无人机技术方面占优势。此外，美国士兵目前在操作无人机和防御敌方无人机方面准备不足。泽连斯基在谈及乌克兰的最新无人机时说，美国人民需要这一技术，你们亦都需要将它纳入你们的武器库。法新社报道，节节跳动旗下的短影片平台 TikTok 以及其他两款中国应用程式，礼拜四在欧洲多国面临新的诉讼，被指控未能充分回应用户关于他们的数据处理方式的请求。这次诉讼的发起者是维也纳非政府组织 NOIB 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的简写，意思是不关你的事。早在今年一月，NOIB 就曾经代表个人对6款中国 App 提出诉讼，理由是担心用户的个人数据被非法传输到北京。根据 NOIB 的讲法，虽然在线零售巨头舒然和天狐以及消费电子应用小米已经满足了原告的要求，但 TikTok、全球速卖通和微信就继续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提供了不完整的回应或完全无视请求，因此 NOIB 向比利时、希腊和荷兰的数据保护机构提交了3份投诉，要求涉事公司遵守规定。该组织还要求对这些公司处以行政罚款， 最高可达他们的全球收入的 4%， 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违规行为。川普总统近日因双脚轻微肿胀接受医疗检查，白宫礼拜四说该症状经诊断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个是一种常见于高龄人群的静脉疾病。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在例行简报会上代读了总统医生的备忘录，说明川普接受了全面检查和血管超声检查，其中包括双下肢静脉多普勒超音波检测。备忘录指出，检查结果显示川普患有 ICD-9 分类下的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是一种特别常见于70岁以上人群的病征。白宫强调，检查没有发现深层静脉血栓或动脉性疾病，实验室检查亦一切正常，而心脏超音波未显示心脏衰竭、肾功能受损或系统性疾病。媒体近日亦都注意到川普手背出现淤青，内维特表示，总统医生认为这个同他频繁握手以及服用阿士匹林有关，属轻微软组织损伤。日前，美国南加州亚海迪亚市爆出一宗特大虐童及人口贩卖案，一名住中共驻外领馆关系密切的华人侨领被指控利用自营代孕公司，涉嫌将至少21名美籍婴儿转卖到中国。这个案件已经被美国警方定性为与中国有关的黑暗计划，并提升至国家安全威胁层面。据 FBI 调查，65岁的孙国军和38岁的张思维夫妇经营一家名为 Mark Surrogates 的代孕公司，涉嫌利用来自全美各地的不同族裔代理孕母，生下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婴儿后，将这些小孩非法运到中国以谋取暴利。在亚海迪亚市一栋豪宅入面，执法人员发现了21名儿童，其中大部分是婴儿和学步儿童，最小的只是两个月大。这些小孩的法定监护权都属于孙国军夫妇。孙国军的身份背景为这个案增添了复杂性，他是南加州活跃的亲共侨领，身兼美国新疆总商会会长、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名誉会长等多个头衔，与中共驻洛杉矶领馆及知名亲共侨领关系密切，频繁出席各类亲共团体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